跟国子有关吗？
46度。
百度没有。
百度没玩。哎，我用别的方法，我有准提咒。
啊，那是加法吧？
啊，对，就是准提法。
准提
法。准提咒。
准提法。
是南怀瑾老师传的。
对对对。
你们说的准提法，哎，有
又回归
对啊。
我是这样子，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功课，因为修心中心法的时候断掉，可是我的问题，可能福报还不够。我个人这样想法，我说我福报还不够，我说那我先持准提咒吧，那等到持到
那个修
这个
准提法是目的干嘛呢？
两个目的，一个是修福报，第二个是福报够了才能开智慧。我是这样的看法，我是认为我福报不够，所以智慧开不了。
那这个福报指的啥？
对，我想福报指的
是你们认为福报是什么？应该跟你想的大概类似吧，但是我认为有两种，一个是世间的生活上面的啊，这个不缺这个不缺那个，这个是福报。另外一种福报类似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他那个是大福报，他知道什么。
我砍一块柴去了，他福报跟你比。
不是他那，我认为那个是大福报。
对。
另外一种福报是，哎，有钱有这个生活好，啊，就生活上好，那是一种福报，那是世间法的福报。那大福报应该是在恰当的时间，他知道要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做最最正确的选择，我认为那个是福报。
那不叫那是福报，那叫福德了。
无上福德，无上
福
德，
福德
那可不是
有智慧的福德。
福报都是指的世间的福，那是福报。
有相
的，福报
也有。
与这个修法的缘分，这个叫福德，这不叫福报。
这四间福报，它是不是？准提佛上只是满足你的四间愿望吗？它还有别的吗？
我感觉就傻傻的吃粽。
哦，我建议好多人去修这个嘛。
准提好像是一般是能满你的愿嘛，对吧？是这样吗？
嗯，很明确的是四件福报嘛。
那修准提法就满足这个世间的，跟那些实现你的愿望，或者是实现你的目标了。
是这样，就是一个是准提法，一个是准提咒。我法修的少，准提咒持的多一点。那其实也不算是修成吧，就是只是持准提咒的。
修成什么样，我不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还知道的，我还知道，知道了就。
我不太相信，就是只是为了发财呀什么，除了这个没别的，不可能。
我是有知道有读过那个憨山大师有一个准提赞。
嗯。
啊，那。憨山大师有两个弟子吧，这样子，所以那这个《了凡四训》里面有那个袁了凡，他也是云谷大师教他啊，持准提咒嘛，他可能是改命的这样子。
对
对，一般在台湾，其实在中国大陆，我了解的还是很多人去修准提法。
对呀，很多
去江西的洞山寺。有一个秉弘法师是台湾的唐人法师，在那边有传这个准提法，
台湾还
去过两次。另外有一位法师在台湾，他也传这个准提法。
原来有一个传准提法，我忘了叫圆寂了，也是台湾的。
能听过你们讲打九是什么？
啊，教他们打九是什么？
打九就是每天修九座，九座就是。12个小时，零点到6点，8点到下午2点，下午4点到晚上10点，3×6=18，18个小时久坐。
等他6个小时，4点钟去上个厕所。
零点到六点，零点到六点，
晚上0点，
8点到下午2点，
嗯，
下午4点到晚上10点。
台湾有
什么保证？
台湾有四大佛教团体。一个是佛光山，一个法鼓山，一个中台禅寺，另外一个是慈济功德会。
慈济功德会
就是一个正言法师，就是带着大家专门去布施行善， 哪里有灾难的时候，他们第一跑到第一现场去帮忙救助灾难啊。台湾的佛教徒大概可能有七八百万，就2300万里面，大概跟佛教有沾边，大概是把道教的算进来，那可能要破千万了。基督教徒、天主教徒，还有一些什么乱七八糟什么妙天禅师啊，什么这些哈，这个很多那个很多信众，那个是属于外道的，可是他是
尼国哦，不能说，请
啊，
尼国道差点说错，
就是外道了，什么妙天啊，这些政治人物也会去信他们。那我的了解，就香港不算的，香港不是那个。最用功的是新密的团体，就很用功，很用功在做功课的哈、哦，是新密的。
这些人，哎呀，很用功，就是世界上肯定是不是光打坐，不是光打坐用，就是外向你看到的是很能打坐，最重要是知见。
见证。
嗯，这些人可能好像觉得真正遇到真正的佛法。应该是他说修复多久他能看懂佛经，佛说的意思，
可以，
这个可能是不是很容易，那就会信嘛，又增加信心上，不疑是吧，他就不疑。再一个就是他修完百个那个烦恼啊，少了很多，很心胸的开阔，烦恼的那种那个减少速度特别快。
那个师兄跟你请教一下，洛杉矶有新密的团体？
团体不知道，船法。
船法。
美国的船法。加拿大都有，澳大利亚。
你需要去联系。
那个谁，多金在哪吗？旧金山是吧？美国好几个，多多几家。
你需要，我们可以给你。小时候有个师兄问，就比如昨天他们打完酒，问今天还要不要上座？
昨天打完酒，今天不打坐不算间断，打完酒的第二天不打坐不算间断。当然我们没有限制的打，他也可以打坐。
不是说只有打七的打酒做的那个，就是大
要没打酒
啊，
不管是啥情况，打酒的第二天不打坐不算间断。
不是打七最后一天，就是打一天也算打酒，第二天可以不上座。
不上座。酒座是零点到六点
啊、
这个八点到下午两点，下午四点到晚上十点都是七，不是边上坐的不算打酒，就按这个时间表按这个规定做的，这就是打酒了。不按这个规定，他就是坐18个小时也不算打酒。
对，就这么说。
打酒是有规定，
要不弄来弄去主持的都改。对吧。后边后背改了，原来不知道那个本来那个样是什么样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还是有关分别心的问题，就
分别心，
嗯，有的时候坐下观众的时候还是在刻意的去压念，我觉得好像就是我分别心。
不管这个你跟别人叫分别心或者不起这个名字，这个有意的压念不起是不合适的，压念不起是不合适的，应该是断掉它。
是不是压完念以后马上就发现了？
对，突然发现了，然后就不自觉的去压，我知道应该去断，但是就是这个劲儿总是不好，越知道它好像越
后边那个不压不随了，这才是真心的办法，叫你没有着力处。
其实啊，一般都是认为断掉的对。当然，初学的是这样的。要是真正说断也不断有什么关系啊？我根本就注意力就在这儿，就不受他的缠缚，他断不断有啥关系啊？有念无念有什么区别啊？
可是他
大佛的真心在，有念无念什么区别？
大佛真心，
大佛的真心在啊，就是佛性在啊，有念无念有什么关系啊？
老
不一样吗？大佛的天空在，有云没云有什么关系？你调查你呢，大概就是这样，一般初学都是
方针，
一起云他认为没天了，
对对对，
没天宫了，他这么认为
方针
所以说这些方便的说法就来了。要是究竟说 什么断念不断念的，断与不断有什么区别啊？都多事，都是。
那你说修不修也行啊？
是啊，修与不修都是基本。
好了，放假。
这不是给出去的谁，给出来的
肯定修不修不正啊？
根本就是修不能正，不是你正到那个地方了。我现在已经正到了一个境界，无修无正的
是，
是不是？这原本就无修的无正，不用你正到啥地方。众生与佛同样的无修的无正，不是众生不觉，他不知道而已呀、啊。
略论里边对无修无多无正都有具体，
所以说众生与佛没有差别，就这个道理。众生是不知道，要是说本体本体是没差别，也就是说在佛不增，在众生不减，也就是众生并比佛少点啥，一点都不少，跟佛一样，本来是佛，一点都不少，只是他不知道。这就是说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不是佛经里讲的。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有妄想执着，他不能证的。他不是没有如来智慧德，是有，他因为不能证的是。
老师，那人和这个呢？
区别吗？
区别吗？
都是佛嘛，就是说对
人证那一套。
对，
现在就是在这儿都不用得太
对，啥意思？
还是那个？
那师兄刚上座，刚灌顶，他不是那个意思吧？他不是禅宗那意思。
他总是看过禅书，
他肯定嘛？他编个证，
就得拿个人看。他要没看过禅宗的书，我都不信。
那是什么意思啊？
对，
就是，我看过一些，就是那个发的教材我都看过。
喜欢这个
指个手指那种的类似。
嗯。
你还真是
禅宗的风格，
不是灌顶啊？
禅宗的风格，
刚灌顶也没事。
看过禅禅，看过禅宗的就没啥。
这一类人
有禅宗的风格也没什么关系，到底。
对，现在那个呢？
嗯。
你刚才举的那个呢？
现在的那个
没听懂，有声有灭。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不说轮刀上阵易得剑指吗？那换句话来说，是真的就是见性了才能轮刀上阵吗？
真见性人，前头有一句你把这句没说，真见性人轮刀上阵易得剑指，如果不是真见性人轮刀上阵，他哪能剑指啊？
吓死了！
说的是真见性人，他说的是轮刀上阵易得剑指，谭经比如六祖谭经讲的。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起来一直咱们学那个圆经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圆觉经它分为顺修、渐修还有圆修，然后我的问题是，其实说如果说圆觉的话，最主要的它应该是强调的是圆觉。
你说的是讲经的人的话，讲圆觉经的那个讲经人他说的话，
就是他这个复应圆觉的这个宗旨应该是圆，
他能讲出来，还是看看他的经解。
人家圆觉经说本自圆觉，什么圆什么顿修渐修圆修，说什么修啊？那十二位菩萨都是早已那气入圆觉，一听都就是他气入了无修无得的真。你再去看。
经理看经解，经解看不懂，站在这儿讨论。佛经是看经解，
你说啥？
经啊，讲经是看经解，看不懂经解在这讨论经解，这么说的，哪个地方看不懂？
你可以把老师主持人换了。
对原文得拿出来，
你别把你的理解。
对，我记得有个什么顿渐圆，
包祖师讲
顿修渐修圆。
你要认为有个圆觉，就即非圆。
我们现在都什么呢？都没有看经解的习惯。实际上啊，一开始读经，除了这一种只是读不管意思，这是一种人，那他当然经解对他也没意义。真正是想知道经义的，哪能不看经解啊？甚至没有读经以前，先拿个经解看。
哦，
哎，看完经解，这个经也读完了，先拿经解看，这才是真正的要这个要理解经义的人是这么。不理解经义，我就是读读经而已，那你可以不看经解。只管读就算了。
我之前碰到过有师兄读了5000遍的那个，
那不在
观无量寿经
那边不是有一个吗？
读了5000多天。
亲那边有一个读了20多年的，
完
了智慧
能读了3000遍吗？6000遍，他就6000遍了。
他们十八天，
那个不很长啊，三丈
八丈，你还能八丈往生，他就往生。 你自己不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是读那么多遍也不一定要往生。你自己不发愿，
他就说智慧玩不开啊。
嗯，
读了五十多年了，好苦。
哪一段？
就那个袁之纳，袁之纳禅师的那个十个。
不念了，念乐，
乐乐。袁之纳，七十一页那个袁一老人不说那个无心功夫。
哦，
袁之乐无心功夫有十
禅师，
十种那个无心功夫，就那个第二种，一条白练去，冷清清的去，和第五种敏心敏静，我怎么觉得它不是这个事儿？冷秋秋的去和这个敏心敏静，内外心境俱寂，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就第二条，冷秋秋的去。
休息嘛。
啊，未作休息，未作功夫时，不思善不思恶，心必心体便修，就是一条白练去，冷秋秋的去。
那不会没区别呀、啊，没区别。
是吧？我就是我
有区别。
你说他不懂，一个是休息，一个是明练，去掉和停止是不同的。
哪个是去掉？第二
基本停止吗？
停止啊，
去掉那也不是去掉吗？
对，
第一句话就是去掉这个先去掉这个人。
啊，
泯灭嘛，泯是泯灭、啊，灭掉嘛。
灭掉
和前头那个休息是停止，停止和去掉是不一样的。
停止和去掉啊，
停止和去掉不一样。
去掉停止，
那是啊，
早嘛，那是要去掉，
那是歇下来，一个是保没它，保没了，
歇下来，一个是
灭，它不是它不一样，
啥都一样吧。嗯，一按这个拧，他不响了，他拿走，
啊、
这是不是一样的？
这个主意。
对呀、啊，但是啊，那个休息就是按这个拧就停了。
啊，
你说后头的泯灭就是把拿走。
啊，等秋
他都不会一样啊。
那这十个实际上没有渐进的关系，也没有什么次第，什么都没有，没有。
十个可以十种情况。
就十种情况。
不是，这十种方法，你任选一种都可以成功。
啊、我不用那个说按次第，
不是
那个，也没有层次。
不是，你看出来不是自己。
我
你看他说的啥，你都能知道这不是自己。
和一个都可以进吗？这个
都可以做成功啊，都可以成功啊。
所以。不管是停止还是拿着都一样，都可以，都是一个门啊。
十个门啊，你不是十个门都要走一遍，一个
这个是各有不同的，你适合哪个做哪个。
对，
你说十种全做也不可能。
是，有的时候好像有这个，就是
你可能适合不这一种，
对，
适合这个，
有
的做成全十
种，有的就可以适合好多种。嗯，
也不会太多，两千种都少了一个人。
行，对，
不会太多。
一个是停止，一个是拿走。
他一样，那就不会一样。
明白了。那您讲的这个，
你是拿走，你是练嘛，你是拿走、嗯。休息就是还在那儿，就不到别的想啊，就是休息。
反正冷秋秋的去，一条白练去，感觉说的也挺好。
都做到。
啊，是不是这个是？
让你心死透了。
这个您说的就是停止啊，
就跟那条玩点牛误解的人都不少，
嗯，上吊了。
说的也
对啊，他认为那是一条玩点牛，可以做脱离王，他认为我也是以为的，其实不是指的那个，
就是像您说的停止，
就是他派过来师兄的背，他都已经做脱离王走过了，师兄啊，你做脱离王古。你真有这个做的原本事，但是先是意啊，你还是没有梦见，不是你这个意思，就是你还是没有梦见，就是如何是一条白练去，
嗯，
一条白他就认为做头力王就一条白练去，你这做头力王这个功夫你是有，
嗯，
先是意你还是没有梦见，
你要问老师先是
意，别让讲那种，还是你们讲头发那有毛病，
上课本上，
你看那个文章里都有，你这读就读到了。
嗯，这有上下文的，
什么？
那这是个公案，一条白练。
是，对，
我把那公案。
如何是一条白练？
对，
我都忘了是谁。
上下文能看，你现在能看吗？就那个人他误解了，他以为做错力王。
对，很多人做错力王，一条白练去，他就
能什么道歉的
是
谁呀？
还是九峰道歉？
是吧？
九峰道歉
感觉，
那我是能
都记不住了。现在
师兄的功夫是不错，香烟一香就能出来，这功夫是
一炷香嘛，是吧？
对，我不若不能脱去， 我便不会。对对，他结果做脱了，
他敢赌气，
他就这么说的。就是说，我要是这一炷香的功夫，我要不弄走，就算我误会先思意了。
对，
你还是会先思意。
也是我们现在是更大的，
白走一回，
不是本来嘛，那功夫挺好的，现在人都很难做到，打赌
的时候。就是他的师傅生前留下一个偈子，偈子说休取歇取，冷秋秋的取，一念万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庙香炉去，一条白链去。九峰禅师就问即堪问首座说，如何是一条白链去？首座说，这只是名一色边事，一指，然后乃超脱色身，出离世间之事。九峰当即指出，原来未会先师意在。然后首座不服，立誓，我如果不会先师意，香烟起处脱去不得。然后就做脱离了，展现了深厚的
自我。真不错，但是也不是真不错，他不大是碰到我们家人，说的不是这种，有声有面。
很多人现在其实关注的是功夫，
关注的功夫色变色
啊，
一色变色。你现在打了多少分？
打了还有就是到五号打满96个，就是那个百个。
这么
快？
真快！
刚灌顶，
我好像刚变过
的。对，他那个硕士毕业的，好像是没那个，你是不是没灌顶，你就会关照那个？
也不是关照，就是观察自己起心动念，但是没有到老师说的那个观察念头的起处，没到这个。
现在有啥区别？
那
这个就是我现在觉得他俩是从效果上是没有区别的，就看你怎么用。就是你要想把这事情给解决掉，你要是有那个脑子或者有那个思维的逻辑或者有那种框架，你给他解决想开了，和你就是不想，最后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是让你到一个平静的状态，就是心不乱直，就是我这样认为的。
我还没有理解，
这是你
说
的，
是这
认为他是念头的起，
认为他是观照，
就是。可能我是有一些偏西法，就是像小城那样西法真空，就是我用脑子去想分析，把它分析成它是空的，然后空的我就不用去
想了，
对，就不用去想了，就不用这个事儿就不再纠缠我了。然后还有那个我观念头起处也是这个事儿，你看到念头起处了，然后你就从这个当下的状态脱离出来了。
明白你说的，但是有处吗？
观察到念头起处了，然后就知道啥是佛性了。
对呀。对啊，就问他，
这才是
他一步
念头的起
念头是什么？他是佛性，要是没有看见佛性，那还是没有看到念头起初。
念头，
所以你那个处没有那个处，你再也找不到。你要能找到，人家神光大师也找到了。
你刚刚说那个念头起处，你说哎，一关那个，这不就从那念头里出来吗？老师问的是念头起处，那是什么？
空性
吗？就是念头起初就是佛性，就是空性，就是缘起凭空的那个空。
那我说了一个道理，
少了一个东西，少了一个无明。如果不起无明，那啥的啥念头起？
他知道啥是无明吗？破不掉哎。
徐老师，我报告一下，刚刚这个对话里面哈，我自己的经验也好，或者我的看法也好。就是说，这位师兄讲的时候，他看到他的念头，但是没有做到看到念头起处。那这位师兄问的时候，那有什么差别？一个是念头，一个是念头起处。那假设说，那杀人犯，他杀人的时候，你问他说：“哎，你怎么杀人呢？你知道你这样不对吗？”他说：“我知道。”那你？这个我发了大脾气，他说那你知道你发了脾气动刀杀人吗？他说我知道。他这个都看到念头了，其实他看到自己念头了，可是他还是杀下去了。就是说看到念头的不算数的。哦，比如说我跟我老婆吵架，他知道他生气，他也看到他的念头，是制止不了。那如果说是有做功夫的话，比如说持咒，他至少有个拐杖， 可以持着。那如果能够做到观心的话，就是再往念头来的地方再看进去，这个功夫就更好一点了。
来的地方，
那以我自己的经验哈，因为我有呼吸中止症，就是我睡觉我带一个那个呼吸机，要打一个镇压，因为我们这个喉咙啊，这个上面这个软组织太软，它垂下来。
嗯，
一个是过胖，第二个是可能遗传等等这些问题，这个气道就扁下来了。扁下来以后呢，它会就打呼嘛，啊、哦，那气会断掉。那我很多年我都有这个毛病，我的经验就是说，比如说我以前跟我老婆吵架，到这个闹离婚什么这种，哦，搞得自己心神很乱，我的心神就很乱。那晚上睡觉，即使有带呼吸那个呼吸器哈，还是断气。那断气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慌张的。那个时候，我跟人家分享，我同学朋友说，哎，那你那个时候怎么样？我说我怎么样？我吓死了，断气了。可是人是睡觉的，前五识动不了，第六意识知道我断气了，那是就是一个非常恐惧。然后恐惧以后呢？你没办法，那个时候没办法，什么事情你做不了，你只能等那个恐惧的那一段过去。后来我知道说，哇，玩这个，然后我就开始比较用功一点，开始打坐。又再来的时候呢，我说，我知道他来断气了，然后呢，我就往里面关进去。一往里面关进去以后，他的很快这个就是这种状态就会过去。所以这个就是我分享说，看到这个现象，看到念头，跟往里面关进去，看到念头起处，我的经验的一个差别在这里。如果往里面再关进去的时候，会脱开，第一个脱开那个念头，第二个脱开那个状况，
那不就进去了吗？你到了某一个定数。
但是不是真正说所谓真正看到的这个怎么见的性观念，那只是在可能只能讲说是一个功夫上面的一个体验吧。说是功夫吗？我也不好意思说，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就把这个提起来，它就会可以过去。那它后面还会来，因为我的这个病比较久嘛，说是病嘛，也就跟着我。再后面再来的话，只要我好好。比如好好持咒也好，好好打坐也好，再来我知道断气，我不理他了。我有
一个是坐上修，我记得原来也有修到止息嘛，他是会有这个过程。我不知道老师
他是有什么功，
他把坐上跟他睡觉那个联系在一起，还是两
个弟子？
不，就是你快要记得。
我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要走，我也是要断气。那我如果在那个时候断气，我能不能像我平常身体还比较康健的时候，能够有那么一点
顺利的走？
自信说，哎，我知道我断气了，然后呢，就能够把功夫提起来走，这样，啊，
还是顺利的走。
然后我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我跟我洛杉矶的有一位，本来以前我都叫他大师兄，后来我说师傅黄师傅。我就跟他分享，我说黄兄，我跟你讲，我有这个经验，我说我准备到时候要挂的时候，我把这个方法提起来，我准备这样去死。我就问他，我说，哎，黄兄，你到时候你要怎么死？然后才发，我跟你讲，我有一种人，他就不知道他生的，他怎么知道有个死字要去死？
哦，佛法
这样子，我没有，他说。我都不知道说我是生的，我干嘛我要去死，就是找一个死要去对待。我是听了他的话，我有点吓一跳，我说哎呦，这个还是
接触到
我自己还是有那种对待的一种心态在。我要碰到这个状况，我要这样去对待他，我碰到这个我要这样对待他。但是像齐老师你刚才讲的那个境界是真的做不到，比如说就根本就
没有。我们
上次讲啥境界？
刚刚秦老师有讲，就是等于说，什么学佛不学佛或什么什么，它属于一种对待的一种。一开始他有
那个，谁说的？不是秦老师，就他们说的，本来就是无修的。
是齐老师讲的意思，就 本来就是想不需要在什么学职类似我忘记那个字句大概是什么
应该这样说
啊。
我说初学者众生是只用妄想执着他不能证的，他不能证的他不应该修行啊，修行就为了证的。
他是明白人，他不修都不证。
众生本来跟佛相同，
对，
但是因为众生妄想执着不能证的，那不应该修行了，应该能证他才行啊。他修行就是为了去掉妄想执着，为了证的。
是，
这可不是说本来是佛就不用修了，谁说的、啊？
对对对，不是。
他能证的才行啊，他本来是佛不能证的，他不知道。修行就是为了知道啊，
觉就是什么不觉了，这还是众生。
告诉他知道，听说不行，你这是实证才行。
那我把这个问题再掰回来，就是还是问一个刚刚那个师兄讲的，说好，那看到念头跟看念头起初的差别在哪里？这个我还是要，也是是。
一些念头实际上是你的那个自性的令觉，这个作用有吗？能令觉，这个就是本心嘛，能发现嘛。你那个念头的起处是认识本性。不是一回事，
你为哪里啊？这跟人家
是
一样吗？你怎么会用念头起自己念头？总不能
什么起路？
对，你刚才说我那个想法的是这样，就是我看观念头，不是光看念头，是看它就是怎么出现的。然后这个念头下一步就是我为什么有这个念头，为什么有这个行为，就是它有链条，它有链条，然后把其中一个断掉，就会我看到最后导致我再去思考这个问题。
你这个思考就是个障碍，你知道吗？
是，
你脱离，
对，
其实是障碍。
妄念
吗？你要没这个障碍，你很快就明白了。
我现在明白了。
要有这个合理性，他就
好像
合理了，
道理上
明白了。
对对对，
是吧？
对对，
嗯，
就是我明白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我还是觉得我得到了一个东西，因为无所得才是最后的。但是我
不是、你觉得有个东西，
他跟你说无所得。
没有没有东西你得啥呀、实际上告诉你就是没有东西。知道没有东西就是见性。这就是这么说了，有性可见不明见性，无性可见是真见性。正像金刚经所说，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属众生的灭度者。你说有众生灭度就对了，属众生的灭度者。佛法从来都是如此。见性也是如此。开悟也是如此，有没有悟不明开悟，无没有悟是真开悟，有开有闭不明开悟，无开无闭才叫开悟。佛法从来都是如此，临界是开悟问题，见性问题，度众生问题，别的任何问题都是如此，不如此认识就不是佛法。
那老师这怎么印证？
这个是无需印证的。
好嘞，
他本来如此还需要印证什么呀？就是众生颠倒不明本来，也就是说真实的众生没看见，众生把这个虚假的幻象当成真实了，假的他认为是真的，真的他没见，这就叫众生颠倒，颠倒了，真的他没看见，佛性最真实他没看见。
就我想接着问一下，就是因为这就是之所以看不见还是自己的心思不透，
你有哪
心就是心思不透还是忘的，
心没有死透，所以看不见。
我刚才讲的是跟这个心死透是没有关系的事。你说这个有你这个道理，不是一块的事。当然是心没死透。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问题，不是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另外一个，
谢老师，我，您说这个真假，它是真假也是。
我说真假有定义的，什么叫真，什么叫假？首先，这样要先定义这个再说真假。啥是真呢？怎么叫真呢？就是这样啊，真就是不虚妄，不假，不虚妄啊。那啥是虚妄啊？虚妄又叫空啊，虚妄又名为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
对，
这就定义了什么叫空？它是因缘所生。因缘是古代语言，在现代语里一般把它说成条件，就叫有条件的存在。这就在古代就叫做因缘所生法。在现代叫做有条件的存在，离开条件它不存在。在古代就说离开因缘就没有这个事，就没有这个，这就是所谓的因缘所生法，它叫空。如果不是因缘所生，啥意思？不依赖任何条件，本来就有，永远存在，这就是不是因缘所生法，这个不是空，这叫真实。
这个就是真实佛性，只有佛性，不依赖任何条件而存在，本来就有永远存在，你再找不到第二个东西了，这叫于日皆非真，唯此一真实，就这一个佛性，就这一个真实，于日皆非真，你再找到第二个，这就是我们说的佛性。佛性不依赖任何因缘，本来就有永远存在，其他的那些法全都是因缘所生法，全都是单体即空，都是假的空的虚妄的，就这么定义的。虚妄是因为用我们现在话说，有依赖条件就是虚妄，佛性不依赖条件，它就不是虚妄的，它就是真实的。佛性又一个名字就叫真如啊，真如就是佛性列现出，真就是真实，如就是不动，它又列就是还又称真实，佛性还真有一个名字叫真实。
那齐老师，那为什么当时的一些修禅宗的大德，他们都要去印证，比如说那个永嘉去找六祖这种？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像刚才说的问题搁一边，另外说这个问题。威王佛以前，这个可以无师自通，因为那时候没佛。当然，你要开悟，你只能自己开悟，你没依赖头，你依赖谁呀？威王佛是无始劫来第一尊佛，打他就有佛了。他以前没佛，那当然可以无师自通。威王佛以后无师自通，尽是天然外道。你注意啊，是不是外道看师承，你没有师承，你在佛法里没有老师，你就是外道。你再宣称你信佛，你都没有老师，没有一个人做你的师傅，你就是外道。最典型的一个人就是王阳明。王阳明典型的外道，阳明心学，他讲外道是善的呀，要假如不善，那不叫外道，那叫邪魔呀。外道向善，他的形象是善良的，但是呢坏菩提道，他没有解脱道，所以不学外道，他没有解脱道，坏把菩提道给坏了。
好像那个原句是坏菩提法是吧，
坏菩提道坏菩提法都一样的意思。
你说那个就是万事菩提心而修诸善法，
对对对，他就没有菩提心，另外一个菩提心觉悟之心解脱之心，外道没有，他是世间善法，世间的善法。
徐老师，我有没有读错？那个圆瑛老人曾经好像有写过，说是王阳明是开悟的，是我读错了吗？
是啊，说外道开悟跟禅宗的开悟太一样了，太相似了。但是他是外道，典型的外道。为什么？因为他是无师自通，没有师傅自己通的。无师自通不是光王阳明啊，还有无师自通的。你比如那个叫永嘉玄觉禅师。他也是无师自通啊，他没有师傅，他是读维摩诘所说经开悟的。读经开悟，看见遇见玄策了，玄策说：“哎，就是你师父是谁啊？看你说都是明白话，那都是开悟的人说的话。嗯，没有，我是读圆觉经明白了。读这个维摩诘所说的，那不行啊！无师自通，尽是天外道，你赶快去六祖去潮汐去认识。他不马上就跑到潮汐去了？到时候你说没有开悟的样，你就放这儿了。”所以他能一宿学，你住一晚上吧，他就住了一宿，一宿就开悟了，是他以前都开悟心了。
所以就像你讲的说，他是重点是传承，而不是有师没有师。
就是如果你说的传承不错呀、啊，没有师傅就算没有传承啊。
嗯，
他必须有师傅才算有传承啊。所谓传承是人传人叫传承啊。
就这个地方有一点不明白了，就是。他原来
你还明白不算的，必须有人才具体人才可以，这就是佛法的基本原则，佛法与外道的区别。
根基不是也算
那个那根基开悟上佛法，那是外道，那天然外道，
这就不一定
了。维摩诘给他传承了算
了，他不是见维摩诘那个人，他要是见了维摩诘那个人给他的佛法，他当然他是有
他们祖师，
但是佛法他是读的经啊。读到维摩诘所说经，不是像维摩诘那个人，
非得见那个人。
那个大运
气是啊，必须见人的，不见人就算没有传承，必须的。
我是说了有一点点，跟他想的可能原来都是这，就是维摩经他读了以后，他就是大开眼界。
见人了。
对对对，他要去六祖那儿去印证一下，就归宗。就是这两个心境有区别吗？
有区别，他有现在啊。他是六祖的弟子，
我关心的不是有师傅，
也就是说，
那有人好，
只要是佛教，不是佛教里的人，你必然有师傅。有的因为你没有师傅就不算佛教徒。我就信佛教教义，那你算佛教徒啊？ 你是不是谁啊？比方现在我们说吧，我觉得我是不是阎阳老人，这就有师傅啊。要不然你是不是谁啊？你自己明白的，那你算佛教徒。
问题不在这儿，就是
我想
说了。
那如果说按佛法讲，不是还有独觉跟圆觉嘛？我毗湿佛嘛，那时候他是没有
佛。说独觉啊，是指的无佛时代；说圆觉，是因为他不是从他师傅那儿开，是遇到某一种缘分开悟的。
嗯、
但是就这种圆觉，不是就是叫他去认师傅的呀？叫谁认识吧？就叫他去认识吧。那个永嘉禅师不就是圆觉吗？那明白了的，他就是读《维摩诘说说经》这个圆，大概开始的，他不圆觉吗？那不行，他必须认识不是？
这有差别，
是吧？那有差别，差别就是人，人脉，别轻视人脉。我只懂教理，只懂教理不算佛教徒。
不是说人脉，
算是你是个通佛教的学者，你是个学者，你不见得是不是佛教里的人。是佛教之外的懂佛法的学者，现在这种学者不少啊。
对，
不信佛就是懂佛法。
咱们叫做可以，
不上佛教徒，
有个难听
的。叫佛教徒是啥意思啊？得不到佛法的利益，得不到佛法的利益。
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个永嘉大师他悟到了，然后他也是心安了、啊，他没事儿。他遇到那个人点他一下，他去找六祖，六祖给他印证。
老师是不是呢？
这两个你别，这两个前后，就是说见六祖和没见六祖之前，他的心是有变化吗？
没有变化，
没变化，
你管我没变化？
如果没变化，就
没不没说什么。
没变化，他又去印不印有什么可那个必要？
没变化就是这样，别忘你有学问，但你不算我们大学的人。你怎么样？你是拜了教授，我也实在可以。你结果到那个大学拜了个教授，你都没有增加任何知识，就这就是变化有了。你就这个学校的，
那
怎么样
的变化吗？
那
心，
他有师傅了，
那个心有微细的，我觉得是有微细的差。就是如果六祖不肯他，那释迦牟尼那儿他那个心没有完全传过来，以心印心，他差一点点，
怎么可能不肯？他是很能人呐、啊。咋会不肯
怎么阻止？
我觉得是这样子。
像罗安平那样，他也算开悟了。他开悟了，他才
他那个，我认为他那不算开悟，他是跟禅宗的开悟很相似，很接近，很相似。他那个明白很像禅宗的开悟，他就是天然外道。可以，王阳明是典型的外道，可以这么说。阳明心学是典型的外道，他不是佛法。但是他跟禅宗的开悟确实很接近，并且他说的教理教义跟禅宗也非常接近。
老师，
他就不上佛教。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类似的人，就是他自己突然开悟了，然后也没有认老师，那他还在
天上外道啊？就说无师自通嘛，他不是无师自通啊？没有佛教里师傅，他自己通达了，通达是真懂啊，不是假懂。
他也真懂还是相似的？
那他就那个就是外道啊。他就是通达了佛法，也说通达说通达佛法了，通达佛法也是外道啊，外道也能通达佛法呀、啊。
徐老师，那刚您讲的圆觉跟外道有差别吗？
你看你说这个圆觉是佛教内部用的、你说的外道是佛教外道，根本就不可比。
你听我讲好，你一开始讲的是永嘉大师是外道，但后来又有提到说，哎，他是圆觉。对不对？
没有，
身为圆觉是小乘，也是外道。
圆觉是那个因缘的缘呢、啊？
是，
圆觉佛的。
是啊。
我
师傅是佛的弟子。
对呀、
啊。
圆觉那是没错的弟子。他是按这个世间因缘，就是开悟的那个人。
外道跟圆觉的差别在哪里？
外道是心外求法呀。圆觉菩萨
是
有道
是，
已经
知道。
哎，对，
心外求
法。圆觉这两个词没有可比性，是在不同的情况下说不同的。
一个是佛法，一个是外。
你别拿这个这两个不可比的，你比方说这个你比方拿西瓜去比石头，这都不可比
一回事儿，
不是一回事儿。你别去别去
外道。
那我们讲说
心外求
外道心外求法，那王阳明他的那一个是心外求法。还是
典型的，可以说是
他不是求解脱的，
感情的修法，修法
没有出家心
啊。他接触了很多那个佛教的思想，齐老师，他最开始接触的一直是佛教的师傅。
你说是内容佛教的师傅，如果有师傅，他就不是外道。
对。他后来不认为佛教对，
他最根本的最根本的，对，
他是要入
说
的，
这个要入世自私，
还要入世
佛教，他就是说那个你怎么能不赡养父母呢？
就这个，
主要就这个，然后他就觉得佛教不可信，因为佛教鼓励你离开父母，
这是他对佛教的见解。
实际上他
就算是没这个见解，他在佛教里头没有师父。也是外道，
所以像
所谓外道的定义就是无师自通，
所以宋朝的理学
无智也不通，那两外道也称不上。
嗯，
他啥也不是啊，他也连道一道也不道，半道也不道，不管外道也称不上。
宋朝的理学家，
哦，
朱熹啊，
理学家，
程颐、朱熹，
这些也是
儒家的
教。儒家首先就是不出离的，他让你在红尘中滚。这个出离心是你是不是佛教徒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啊？
我觉得就没有出
离心，儒家绝对不会让你出离的，儒家让你一定要在世间去功名。
事实上，
我觉得对起有法
入世也是为了出离，
也是为了出离吗？
有个也说了为什么中途的出离，
起又为了这么起
到不不，我不干这么自己出离，
那就当然是
都应该出离，他就不出离了，
生活的更加富
裕。不是这么说的，讲绝对不是叫那个佛那个思想，是要让众生明白世间是福，不是这个世间是幸福。
齐老师，我说的是儒家的这个，
用两码事，他跟说法是两码事。
对，我说的是儒家这个，是
不能这样。实践儒家是人道，他不认为人间幸福，他那一道就是都没了。人家的本分
目的，
道教是天道，他是要升天的。
儒家人道，
佛法是解脱道。
道道是天道，
这就叫不为我做，这就是人道。众善奉行是天道，自定其意是解脱道，这就是佛教。佛教实际三个内容都有啊，
诸
恶不为我做有，佛法里有这个内容，
对，
众善奉行也有这个内容，自定其意是最主要的，就是解脱道。自定其意把这个心意搞清净，这就是解脱道嘛。
你下次记住。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你这不常说吗？这个话，
是诸佛教指的是诸佛的教导吧？
对啊，诸佛都是佛法，上面诸佛全都是这个佛法，就是诸佛教，
都是佛法佛教。
同样的教义，不管哪个世界的佛法，全都是同一个教，同样的教义。
老师，我再是要问个问题，是那个自杀的果报是什么？
什么？
自杀
的果报是什么？
自杀的果报。
自杀的果报是什么呀？
堕落哪了？
关键自杀的果报。
你是这样，你说自杀是因，你没考虑到自杀是果吗？
本来就是果，
自杀不是果吗？
自杀本身
也是果呀。
对。
行了，那果报是什么？回答过了。
对，自杀是因的起，再往后的果。
是啊，是啊。自杀的果。不要说自杀，就是他杀吧。人死为羊，羊死为人，生生死死，人在缠缚。这不经历说的。
我是带另外一个师兄问的，他来不了。
自杀的果报就是自杀，还是自杀，生生死死人在缠呀，是个大苦海不是？大苦海，
对对。你说的自杀，他每隔七天要自杀一次，是不是？不是七天吧？
你七天长成啊，他七天杀一次。
自杀。
他这七天能长起来，能杀自己，七天得有那个本事。这人生下来七天有会有那个本事吗？你不成立啊！你说这个，
不多少天我就忘了，反正有一个
说法，
说法，人说法上说的，就是每个多少
阳寿没到的时候自杀，然后你就老在阳寿到之前一直自杀，一直自杀，很多遍。
所以嘛，自杀这自杀的因不叫十家，我刚才不说了。
你说地狱道，地狱道里面有那个地狱道。
是有这个
一直在受苦。
你们说吧，每个段，
但不知道
每个段非常关心他跟出发就是这个事。你问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对
啊，肯定有问题。
可别以为自己有这想法。
修心中心了吗？他修心中心了，他100多个了。
100多个。
这咱说话呀，咱干脆说到这儿，把这个话画个句号，咋画呀？
嗯，
自杀这个事儿是存在，但与咱们这群人不相干，所以不去考虑他了。
嗯，
跟我们相干吗？
不相干。
哎，跟我们不相干，不去考虑他
了。那个师兄，你接着问呗，永嘉圆觉。
我刚才已经问完了，那个齐老师回答的就是这个外道只是外道，你应该也有讲他没有出离心，对不对？他 他就是觉得人间里面他想要搞得平平定定的，这个属于齐老师刚才讲，这个属于其实还是属于人道。
佛法是地，什么叫地啊？真地，真地就是真理，四个真理，第一个是什么？
诸法
苦，对，你不认为世间是苦，根本就没有入门，佛法。
嗯。
佛法的最前的见解，第一个最近的见解苦，
四地。
第二个见解是
不是
急什么呀？什么是苦之因？为什么是苦？我看到是苦了，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苦啊？自己到的，这叫急。第三个咋去的？怎么去掉？灭就是灭苦灭急，怎样灭啊？第四个就是灭，就是修道可灭，道修行可灭。如果不修行，这苦灭不了啊。
嗯，
灭苦
灭顶级灭道。
弟弟那个叫三
天不说话的事情，这里就是另外一回，
另外一
个，那是心髓的东西。
实际最早的四谛苦集灭道是起源于小乘，
嗯，
后来大乘也拿来说的，
大小乘都是这样处理，
都这么说苦集灭道。
嗯，发心不同，都是处理，都是用处理。
我有个问题啊，我不理解我这个属于诡异的，就我说我那个放大这个东西。
啊，反正那一块。
肯定的是，我老病嘛。
对对。
我这比较自卑。
不要考虑肯定了，爆炸是气门震动，肯定什么呀？算了，不肯定了，没事了，不肯定你就没事了，一肯定你的事就多了。
是，我就感觉我这人嘛，就是出现的时候吧。
不怀疑，
白在这研究，不研究了，这跟开悟没有关系，你研究它干什么？
有时候有那个遇到事情时候，就是那人发懵的状态。
发懵。我开悟，爆炸
的事
情。是，还是说的开悟。
傻了吧唧的那种，
就
感觉
怎么回事？他又是大智慧，怎么会傻了吧唧啊？绝对不会。
缺氧。
缺氧。我说，他说他反智能是大智慧开了，他是开悟。
哦。
缺氧。以前老师齐老师讲的，听直播的时候吧哈，有的地上就听不懂，但是呢，为了跟魏老师讲了之后这事哈，老师一点点的就引导哈。完了过后，
齐老师还是不懂，
只能听懂，天地的嗓子
让我能听懂齐老师。
因为打到魏老师讲的时候，他讲的时候能听，一天有进步吧，他说听懂，听懂是听。
那
个
话呗。那个
王
超越
是吧？
然后应该之前没有线
上
见面。
他不是断过吗？他又断了。
哎，你断
过
吗？
没断过。上回不是他吗？来这做的。
没有啊。
没有。
没来过。
应该是有点像，是上来有点像。对，然后累了。
就是自己的，就是一直身体不好，身体不好的，就是说接触这个修行吧，也有四五年了，但是没有怎么那个啊，就开始学那个什么。只要是看见人家修的，我也不知道修什么，就看刚开始学一些道家的呀、佛家都看过一些，没有一个就是说认识老师，就是自己那个。
有没有修什么法门？
没有修任何法门。然后呢，就是说自己看书啊什么的，也理解就是说身体嘛，就是主要是调身体，身体不是很好，就是腰疼，就是头疼的特别厉害。我大概有十年吧，十年的时间是。头疼的是剧烈的疼，就是每周要疼两次，就是疼到那个不行，就是要撞墙的那种疼。我是没办法才修行的，我说两句啊，就是那个为了治病身体好。等后来慢慢的嘛，这个五年就是开始修心以后呢，就心境感觉好一点了啊。就是说我这问题就是怎么才能把这个定力修出来？我就是没有定力。
定力，
定力，
怎么把定力修出来？
心不乱，
定力是打的越多，定力越好。
还没上过，
他还没断定，
还没断定，还没断定。
光明白理论是定力不会增加。
啊，就是还是理论不太懂，是吧？
是修
的，你说的定力怎么又变成理论了？
啊、
定力不是理论吗？
啊，不是理论。
定力是理论吗？
不知道。我觉得
你说不知道可不，你这个说话可是自相矛盾的呀、啊。你刚说你定力不足，你不知道怎么知道不足呢？咋会不知道定力、啊？
我这个就是一遇到事儿就乱嘛，就
那不还是知道啥是定力吗？你怎么会不知道定力呢？
我就觉得是可能有一个认知不太没有跟上，所以定力不行，就是有
你学的是理论上某一点跟上定力就变好了，绝不是如此。你说这个不是规律，规律是打坐修行才会有定力，光知道通达理论不会增长定力的。我告诉你是实际，实际上理论上明白理通达理论不会增长定力，是只有打坐实修，靠打坐的功夫可以增长定力，打坐的功夫越深定力越好，
还是要修功夫。
对，凡是要做功夫。另外我再说，我们的修行目的绝对不是增长定力，我们是为了见性，又两码事。实际上打坐也能见性，那定力就不行，不打坐就不会增长点，两码事，不是一回事。
你增加定力的目的是什么？
我增加定力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这个心里的杂念全部空掉，就是
我说的是敲打很有必要和实际的。这定力好了，那就杂念
去掉了，那就跟石头差不多。去掉了，你就跑动了，
对。那跟石头那样，要是心脏上，那定力好极了。跑动了，那都不可能。
就是
不记了，他现在就不到了。
先矫枉过正，然后再来修正，就这样会容易一点吧，应该。
先矫枉过正，然后再掰过来，
一点的，
完全就是颠倒了。
现在就是这么想的。
我们说是学佛最重要的是直见证。
对，
你这个直见跟我们所说的正直见
完全不是一回事，
也不见得能解决你根本的问题。
那应该怎么做呢？
我认为你知道，你了解心中心法的内容啥你都了解，就是没有去做。
你平常有打坐吗？
有啊，就是但是我最近一年没有打坐了，因为我
你说的打坐并不是心中心法，就先问了打坐，
跟着别人说打坐，就是说因为我一年没有打坐了，然后我就这个就是腰疼的厉害，然后就是腿疼的厉害，就是
那该怎么死，
就是
修心中心
我就是说可以单盘然后散盘可以坚持一下。然后因为当时我已经打到了那个双盘了，就是忍疼嘛，忍疼忍来好久了，我打坐有。
你是说你双盘打不了两个小时？
对，
我双盘也打
不了。我们不需要，他身体都打了。
我们打坐，心中心打坐不要求腿，对腿没有要求。
嗯，
我之前就是打坐那段时间，我是能够双盘一个半小时。说后来一年没打了，现在又我这几天又熟悉了一下，然后就是说单盘时还可以，就是散盘也行，是吧？
嗯，你看你怎么做得稳的？
我们都不要叫腿，
对，
可以两腿搁地下，两腿交叉着地，
那就更好。那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如果说修这个手印的话，能不能就说腰疼的时候可以站起来？这个
可以站起来。站哪有站起来的道理啊？
不行是吗？
不能站起来。
不
能坐着，腿可以不要求，你可以放自己的。
我觉得可以。
你觉得可以站起来？
我觉得可以。
可以站起来。
没事。
那没问题。那没过瘾呗，休息嘛。
核心目的是把身体搞好，是吧？
嗯。
不是，人家不是说所有的妄念都没有了。嗯。
其实我还有一个就是想就是增长智慧，就是感觉自己
对呀、啊、对，
哎，
在智慧，
对，就是这个
选中心中心，
你搞啥去啊？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果，不是开智慧吗？速开智慧成佛，
符合他的，
刚好这么去
看了那个原因，书非常喜欢，要不然你不可能选这种。
对，我听着也是有备而来。
齐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之前学的心力后来有断掉，可是在这个当中我有看到那个视频，就是元音老人他教了几十种咒，什么健康的啦、这个超度的啦，这个那个的一大堆的，我就在想的是说，这些是这个是等于是帮助我们在生活上面碰到的一些困难去过度，他的跟这个心力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那在这个上面怎么样去看这些？
实用听说没有？正极本本身，你说正极其用没听过？ 正体
正体启用，
正道真心来启用。
哦，嗯，这个正体好像没听说过，
北京看
过，那个不讨论了。
对，都启用的多，那可能太多了。
那就是启用了以后去面对这一些困难，然后去过渡吧，还是怎么样的？
那是有些
你没听说过正地启用，所以你会像你现在这样说话。你要是了解了佛法的正地启用，就不存在问题了，你这问题就不存在了。你不了解佛法，所以才有这个问题。
首先要
这个问题不是光老人这个事儿了，就整个佛法你都不了解，正地启用就佛法的基本原理，没有了解佛法。
当你百度的时候有这种书，正地启用这本书。
实际上应该介绍。我们施工的正地启用，那是正地启用的高端理论，
这是最高的。对对，
他学正地启用应该从低端学习，别推荐祖师爷这么说，他够不着。
他不是摆错了，你可以开智慧。
摆错以后，
摆错以后，
嗯，
现在不开，现在不
说的是他现在不说开智慧的事，就是佛法的基本原理、入门的知识，他得先有，他不具备那个入门知识，他没有知道基本原理。你说的太高深了，不好说。讲的都是内部人的话，
还少满足你。对呀，李老师，我问一个，就是我修那个心修心有70多座了，然后那个
千座的70多，
不是，百座的70多。然后我修第一轮1到6印的时候，就坐着感觉没有任何就是不舒服呀那种感觉。然后呢，我修第二轮，我现在修到第4印了，然后就是感觉腿特别疼，是不是跟那个就是？坐的那个姿势有关，
痛快消胀，胀消它会开，开智慧了，好事，别担心了，痛是好事。
我修第一次，其实就觉得自己身体坚持不下来，但是当时魏老师和齐老师就说那个就是说佛菩萨加持，你一定能够坚持2个小时。结果我就真的是坚持下来了，第一轮我觉得还特别好。其实后面的师兄，
第二轮也能
坚持两次。
不管卫生啊，
这是个血难
的。那人家都是每坐都疼，人家不叨叨。因为原来不痛，现在痛，人家
多好，
痛就痛呗。
对，我以前以为是只要是第一轮过了以后没什么感觉，可能后面就越来越好了。
那不一定，
不是这样。
那还有翻种子的事儿呢，那不一定啊。
按照我们家讲，
腿不疼还是心烦。
对呀、啊，心闹心的很呢。昨天不都有？想退酒的，
对，
嗯，酒都干不了了，干不了了，干啥？不能退，这下来没有？不知道，肯定也坚持，
能坚持下来。
嗯，
我们都好几百次，不一样，
也在疼，
头一身疼，
头一身疼的昨天，大小的时候那个皱已经。
你管他了，人家都不说，你说他干嘛？
哦。
说完还是疼。
昨天晚上打完球之后，好多人在捅。哎呀，这个。
可高兴。打完以后可高兴。打坐的时候死活都不想那啥，就觉得坚持不了。很多人能坚持。
是还有那个就是摆坐以后有一个那个往生广咒和慈氏咒，这两个都可以是吧？
你没在群里吧？他会发。
你哪个咒生哪个阵都知道。
那个知道，我怎么看过？
你愿意是哪个镜头，中间拿一个呗。
你不是在群里吗？
就是让你选一个就行了。
那到第二期、第三期的资料，他就会发给你。
几天之后就会发给你。
嗯，
你可以选一个。刚才师傅讲的，你想去哪？
你想去哪都行，你去极乐世界，你见弥勒菩萨。
那我想
到极乐世界以后，你都可以见到弥勒佛，也在那儿。你到时候我到你那去也行啊。你要是说升到斗川内院了，弥勒佛说了，凡是升到我内院的人，谁愿意希望极乐世界，我送他过去，别担心，往哪都一样，你愿意去哪去，不分自由。
我想那个修往生广
咒，往生广咒的话，到希望极乐世界也一样能见到弥勒佛，
这个阿弥陀佛都比较稳妥。
这个原因很简单，应该是长期的净土熏习嘛。在佛教界里，净土宗的影响很大，长期的净土宗宣传造成的认为希望极乐世界变好、
哎、笑死了、
其实啊，净土都很清净，包括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也很清净。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是哪儿啊？就说话是
这
样，
对，
也在
跟他想的不太一样。我们想元云老人还去禅宗的主持都在那儿，那毫无怀疑放走散
下来，然后
这个老师走吧，这个说本事都在那边走， 咬了那个啥，东山医院的中央的佛。
他就说他们俩就坐在那边，他在红灯，他们俩在下
来。那个到那以后，这个下来的时候，就是弥勒佛成佛的时候。
他不想
跟着弥勒佛成佛了，龙华树下三宝会坐。那个你说是5000年，其实东山医院的5000年，有人算过，在我们这是多长时间才能成佛？56亿年，可不是话，56亿年。
你在
那个时候，在这个东山医院才过了5000年，那儿的一天是我们这400年，他那儿的一天是我们这4000年。
啊，香港极乐世界
那有发愿的呀，也要
的。到极乐世界的目的就是在那儿修行正果，然后到这个世界度众生，你发的就是这个愿。就算是那儿的教主阿弥陀佛也到这儿度众生，你肯不来吗？他没来就不来。他就没有这个苦到这儿来了呀。
那时候你就有力量了，
跟上帝求，就是为了救苦，救众生脱苦，所以就哪儿苦到往哪儿去啊。
那时候会有
你就是大菩萨，你再来，跟现在不一样啊。
啊，原来极乐世界也要下来。
你说再来送福，你是来
是道家是道家市场不是来带任务来。
你还有那西方极乐世界凡圣通剧图，那太漫长了，成佛的期限太长了。
要是按时间对对比来说呀、啊，对比来说那自己不成对比，那弄起来不变。一日一夜，在那过了一天一夜，我们这个世界过了多长时间呢？
太漫长了。
一个大劫，你注意，一个大劫，成住坏空，在这个住劫，千佛出世，成住坏空转一圈，就在刹那这一天一夜。
你说你
没法对比这个时间吗？
啊，
你说明我们早毕业了。
不是
对呀、啊，
你说最小，最小最小的比例就跟东山内院，跟东山内院比，这个比例最小，最小到啥程度啊？都说那院一日一夜是我们这400年，
差太多了，都这边都
差一点
佛了，那边还是
400年，不然他这
边。你从我们成佛了，你还不想想想法？
对了，东方地方，他在都说那院都是待过一天，待了一会儿，你这个你这沙叶太重，下去
100年过去了，
回到娑婆世界了。他是清朝早期的皇帝，刚刚建立清朝的皇帝。他就这几句话回来以后，清朝没了，到了已经到了老人在世，
清朝
300年过去了，他才待了一会儿，没法比较，这个比例没法比较。到下来以后就叫见老人去了，那个时候他去的时候是清朝前期，他是早期的皇帝嘛。
几句话，
你看就这一上一下，就这一会儿，清朝过去了。
宋文，你看看他这个理论。你发给他一份吧，
就咱们聚会这一小时，压都过去几十年了。
对呀、啊，
100年了。
要是那个雍正是以什么身份见亲、
哦？我这儿肯定都失灵了。
什么身份见元婴老人呢？是
他是他是那个时候他都已经是一个老人了，他也是个老头了，
嗯、
他的修行了很长。这是什么呢？他是这个因缘。他是感觉大势至菩萨在上海，他把老人看成大势至菩萨了，然后去问我生兜率内院把我赶下来了，杀业太重，我生极乐世界是
阴论，
问这个他就问这个事儿，去问大势至菩萨了。他的这种人说话都跟旁人不一样啊，他一句第一句话这么说的，你知道我是谁吗？那不是一个老人啊，跟一个道士在那说话来，他们俩在那正说话来。过去老头了，你知道我是谁吗？那个道士就说了，我都知道你是谁，你都不用问他，你是雍正皇帝，看看就这人一看就看出来了。他就把他这个事说到那以后，说我杀业太重，我不能生舟山那样，那我生极乐世界。哦，他把老人就这个事啊，啊，好吧好吧，往生吧往生吧。他回去就怨极了，这老人他就生气了，身上希望极乐是没有把他赶走，倒是没有赶走。
针对1933年
，他爸他去了以后也像说你回去消消业吧，摘下来，我恐怕这不像本
事。他是大势至菩萨嘛，元婴老人，
他看见老人也大势至菩萨，
他能决定啊。
有时候老人是弥勒佛转世，有时候老人这个他看老人是大势至，那老人到底是啥？ 化成千百亿啊。也有一个哪个佛的都能化成这个，也有这个道理。
哎，老师，他被打从东山面打下来，就直接找到观音老人了。他不投胎，
他都已经修了一辈子，修成老头了呀。他才发现大
圣形象去了，
又修了一辈子了。又修行人下来还是修行人？
地藏儿子齐大圣三几年还是四几年吧？那是哪年的事儿啊？齐大
圣可是很早年，那就上个世纪的事儿。
那也是连上1990几年，1990几年也是。
对，上个世纪的事儿。
哦，
这不是20年代以后的事儿，老人早期的事儿，早期原因老人。
早期就没解放了，
那直接不好说了，到底这个就没有具体的，没有具体去落实哪一年。
齐老师，那他被打下来也是你人身的形象见的原因老人？
当然是，那就是老人正跟一个道士他说话了，过来个老头问这个事儿。
哦，
这人呢？
打下来不该去投胎吗？然后直接以人身，
下来投胎，他咋能变成老头啊？
哦，
他就是下来投胎呀、
啊。不得
对啊，对啊，他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是谁吗？不得问他，你是不用问他，我都知道你是什么状况的。
他那个宿命通了，那个
他都是
开悟的话，
那些人都是开悟的，
对，
东方那是开悟的方
面，对对对，
但开悟的，大概
他有开悟
就是。修成就的，那就是杀人的态度。但他的弟兄让他杀光了，就剩一个老十三。老十三为啥他没杀啊？那是他弟弟，一个母亲的弟弟，他俩一个娘，再加上老十三根本就不愿意做皇帝，也不威对他没威胁。
那他开悟了，他还杀一人？
那这咱们说出来，没这样说吧。他这个位置，他不杀别人，别人杀他，一定是。都杀干净了，剩一个做皇帝，那他就是那种局面。当时因为什么原因，就是一个原因，这个原因要是没有，之前大家都做自己的王，做自己的王吧，每人都有封地，杀什么要互相都杀。太子原籍了，麻烦事来了。要是太子不原籍，谁都不会跟太子争，那太子的江山是太子的，谁会跟他争啊？太子不在了，好，你这一群人里必然有一个做太子，谁做开始争起来了。
做皇帝总会遇到这种争啊抢啊，
必然的，是必然的。因为当时你说都要来也不见得，比如太子不愿意，他们都不会争。太子不愿意争也白争，没有一个人傻，他都不会争这个事儿。
武则天是开悟的吗？他得开经
肯定
的，
肯定
开悟的，
开
经天天背吗？
肯定开悟的。
那时候更是了，佛法盛行
啊。
你像清朝的上师说的，13个皇帝全部都是开悟的。
哎呀，
功德普一，
你有福了。
不到那个境界，做不上皇帝。
我觉得我遇到事情以后，就像刚才那位师傅说的，定力特别的差。
谁不是啊？你刚修，
你能耐定力差，就已经很不差了。
对对对，看着
你，就我连这个都不明白，那
看不到自己的境界。
比你原来啊，你不能说你跟元老人比，你跟你跟弥勒佛比你。
修行都是
可以，当然也不能急着
解释修定力，
那就解决了这问题。那是长期修行，
解释修定力，他开大智慧，应该是。
老师他紧张着急，
那都是不顺的事儿，顺的事儿你都没事，
那靠你自己。
不紧张，不恐怖。
对，那车跑得更快，也不知道。
这个要克服，得靠你自己。
可以克服吗？我有时候觉得就不太像。
扩大心量。就是要上师说的，胆小的人不容易的满的，胆小的人不容易跟那个佛法相应。
哦、oh. ，
胆小啊，心量太狭小了，咋办呀？为大家服务，那个世上历练，道理明白，你没有定力吗？嗯，多打着硬功，肯定会的。
老陈，那我们那个八十的种子都把它灭尽了，80的种子。
灭不尽，修修
久久才能灭不
尽。解脱的种子又熟了，知道吗？
不是五八关吗？
他方法是灭尽，你就
灭尽就成佛了。
哦，
他说的是那种业力，
转世成智嘛。
那你看上师说的那种子，全成般若智慧的，
那不就灭尽了？
嗯，
转世成智，那是搞完了就灭尽了，
那智慧还没有用。
接着刚才有一位师兄说晚上呼吸停了，其实我今天正好想告诉师父一下，我前几天被救护车送到急诊室去了， 我大约是我可以介绍一下，我大约是
09年
接受的灌顶，师傅给我灌的，然后大约是13年上座，然后13年我12年是我太太跟我离婚，我那时候我本来以为我的定力还不错，结果当时啥都提不起来了，然后齐老师还对我棒喝了一番，然后15年把前座打完的，然后这次。在救护车把我拉到急诊路上，我觉得比12年还是有不少长进，最起码能赶快在什么都放下，赶快念这个喊这个赶快念这个四皈依，皈依根本上师齐老师，皈依元音老人。结果这个念着念着到了那个急诊呢，药还没开始用呢，血压自己就降下去了。其实呢这个血压升上去升到这种特别高呢，就是因为那个那几天确实是特别劳累，然后呢那个跟孩子还生点气，孩子不好好学习，这也都是着相啊。然后那天晚上去急诊，那天晚上呢就是越看血压升高越担心升高，然后还要想到孩子还那么小，然后就升得特别高，结果在救护车上包括到急诊室把我绑在那个床上，提起咒，念四皈依，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念起咒，逐渐逐渐血压就降到160了，等到医生给我量的时候已经都降到150了。其实我觉得呢，就是说刚才大家都讨论头还是看念头起处，其实我想说的是确实很重要这些讨论，但是最关键的时候呢，就是说在生死关头能不能过得去，我说心里话，我是慌了。我甚至当时我在想，哎呀，能不能再见齐老师一面了？然后能不能见到我的孩子们呢？其实还是自己这些年啊，就是说，打完前座之后啊，没有好好关照，基本上就是在忙着工作，忙着家，有事儿的时候想起关照，没事儿的时候想不起关照，然后遇到大事的时候，这心就慌了。不过还好，就是我还是记得齐老师说那句话，有这一前座的垫底呢。这总是有信心的，总是有办法的。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在讨论看念头的看念头起处啊这些事儿的时候，其实最关键就是生死关头能不能做主啊。那个时候能做得主，那才是真做得主。还有像刚才大家讲这个雍正皇帝，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在这个聊天室的这些人，就今生能愿意学法的，还能学法，愿意跟老师学习的，这不都是已经修了多少辈子了吗？修了多少辈子还是这么一个德行，这真的还是不行啊！就是说我们也不比雍正皇帝强到哪儿去，这就是我先跟大家分享的。虽然我现在出院了，但是我还是状态不太好，只是说一边自己给自己调一调中药，平时在打坐修行一下，但是有时候生死关头转一圈呢，反倒是很多东西都看得开了，什么这个孩子学习好不好啊，这个房子啊，这个工作呀，这些事情倒是能放得下了，这是我跟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我就说到这儿了。
宗教应该是，陈老师刚才他说的一个细节，就是说，他说他迁座之后有事儿的时候，他就没事的时候就不关照，有事的时候
没事
就
行，没事
就本来就不应该关照啊，所以他说这个，他觉得这是一个经验教训。这是个教训吗？还是这？
我都没听明白。
他刚才说了一个细节，他说他迁座之后没怎么认真关照。
我和家庭可能是忙于工作，
对呀、
啊，你什么没时间关照，或者
那
放下关照了吗？刚才不是说的吗？
那这关照不是本来就是有事的时候，没事的时候为啥要关照？
那没
有
事，
不是跟你说的没事不一个
一回事儿吗？
是一回事儿。
您说的是我想说的是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说直到哇这个对，就是刚才老师讲苦集灭道，当到苦的时候才知道这些事儿，一得意就忘形，就把这个修行啊这些事情就全都抛诸脑后了，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我是想说我这是一个新密弟子中比较坏的典型，但是呢有这些东西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再一个我想就是提醒诸位师兄呢，就是修行还是得精进，别看平时我们能有时候能看到念头啊，或者甚至有时候看到念头起处，但是生死关头你会不会乱，能不能提得起来，是否有足够的信心，这都是这 早晚会有这么一考的呀。以前自己还年轻，总觉得这个离自己还很遥远，进急诊室啊，被救护车给拉走啊。那今年的话，看见新闻上对吧，有一些网红像张雪峰四十出头就没了，这次轮到我身上，但还好我从这个鬼门关上走一圈，就是有这个发作起来的时候呢，有一次真的就是，我前一段在加州出差的话，真的是有一次，就是在超市门口人基本上就不行了，就是心就有点像跳动不起来的那个样子。其实那天是有一个医生给我开错了药了，然后但是当时就有点濒死那种经验，但是因为平时毕竟还是经常修法的，所以说那时候还是能赶紧这个念四皈依，赶紧去吃肉，求这个上师三宝加持，这样还能往前再混一混。但是这一关早晚是要来的，所以说呢，还是奉劝，
放不下就是真正出现那个啥的时候，又出现奇迹，一念四皈依，这是叫做得主吗？我不是说
出现奇迹做主，我刚才的意思是说劝大家，包括我自己啊，就是要还是要精进修行，因为生死无常的，就这次逃得过去，下一次能不能逃得过去，谁也不知道，而且早晚
逃过了，就是我又好像是又回到阳间了，又回来了，要说死了就算做不得主了，
这就算提醒大家要精进修行。
那
就是
这
个意思。
我说
的，你对本心的认识，
对对对对对，我说的是这个问题。
是的，
那叫做得主吗？
啊，生死时刻念四皈依算做得主，
不能恐惧，也不能高兴，也不能什么都就都不能
活下
啊，就算做得主。
他可能是有没有这种想法？
老钱，一三年
有，
一三年打过，16年一个打。13年上座，5年打完，09年快。
对，他是这个问题应该是。
这里面刚好都中标了这个。
他刚才说的生死无常，这个给新思想提。
你没有想
提醒是对的。
嗯，
就是
对
了以后都不应该这么。
有几个问题吧，一个就是说呢，就是先悟嘛，然后悟后起修，然后悟后起修的话，其实主要就是坐上练定力，然后坐下练慧，是吧？然后这个阶段是不是也要就是保持就是以戒为师？戒的话应该是像之前我看咱们那群里分享，就是叫心戒。心戒
心里讲的是心戒，你说别的法门要怎么个什么条文上是由他们什么宗派负责，心密这个就是印心中说到持戒的时候，就是老人所讲的心戒。心戒是戒律的根本啊，所谓戒体，戒体就是心啊。
那就是心戒，
也就是说别的法门讲戒可能讲戒相，戒相就是具体条文，第几第几的条文，这是戒相。心密说戒，老人说戒总是说心体，这就这一句话就说明说的是心体，起心动念就是犯戒，这个是最不好受的戒，你能打服起心动念的事儿，那当这是根本，这就戒律的根本，这就是戒体。
就是说好比起心动念，就是说因为肯定有种子嘛，第八识里有种子的话，种子翻起来之后呢，肯定不能压的话就相当于把那个电给压住了，那就入完空了，那不压的话呢也不跟着走，就像
你这个解释是有道理的，但这是肤浅的解释，老人所说的有就是有内涵的，就你现在这种想法就是起心动念，这个也要断掉。
但就是说相当于就是不用力嘛，就是说比如说种子翻起来之后呢，然后我就不跟着他走，那就算是不起这种念，就是他可能念头还不
一样。你这个解释有在某种情况有道理的，但这不是老人的意思，老人讲的比这深刻的多，你这个你现在的理解过于肤浅。
就是比如老人说可能分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说发现了之后，后边再给他就是再把那个起心动念再收回。
那现在就该发现了。
嗯，是。
你
现在你的放假打妄想，
对，现在就该发现了，打根本打妄
想。第二个阶段就是说并行的嘛，就是
要求
老师太要求太高了，太老师要求低一点了。
我就想了解一下这个体系，然后就是并行的。第三个可能就是像您说的，可能一有那个苗头，或者说在之前就是有那个心界，就完全就保持在那个状态里。
不存在你说的一至三，只有一个事哪有一至三呢？就是不能说了呗。
结死吧，结死吧。
对，我看袁一老师原话是别这么说的。 再往后就是说那个。
你老是求生为主，我说的不会是你老是求生，
现
在轮胎废了。
跟原因老人是在这个情况下，对于不同的问题，然后就是说，如果再往后再传承的话，比如说咱们这个法门，如果后边再传承，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传承，还是说一定要受灌顶之后？因为我们也是有灌顶的，就是说大家受了灌顶之后是可以随便给别人灌顶的。
那所谓传承是人传人的，不能涉及到具体的师徒关系，如果不是这个，称不上传承。传承是在人传人的。
那比如说就像我们受了那个魏老师的传承，那我们要再传承给其他人是有一个标准的，比如说 OK 你达到这个标准了才可以去传。
你都已经把标准说出来了，这不是人传人吗？
那就是受了灌顶之后，其实无论自己修为如何都可以再传其他人。
他说的是普传
传法师的，
不管修为如何，关键在这儿，那就普传了嘛，不是那种人，也不是这理解的。不管修为如何，也就是有一个这个标准的人，修为到某种程度才能传，从来没有这事儿，从来没有修为到某种程度才能传这样的事
儿，
从来都没有。
那个二主和元婴老人对传法老师是有具体的说辞的，是有的，很多。
那这个是能，
你可以去看，你要关注这个事儿，你可以去看。
这网上也能查到，
著作里就有啊。
著作里
面，
有公开，
有公开的呀。那个《乙亥讲演录》里有，《入佛明中答问》里有，《正体启用》里有，他的很多著作里是有的。
你那现在完事了吗？
他刚开始，
刚开始。
嗯，
那个
也别着急，
他想捋顺一捋。
对对对。如果说是就是后面的再往多问几句，就是未来
什么一个问题没捋顺呢？你跳到那问题，那
前面问题有什么
要吗？
对啊，
你为啥结不的？他正说着呢，你结管他干啥？
不结不结，你再说完
了。就是说那个，如果再往后一点的话，就是说有一说法，就是说八地菩萨以上的，他就不只是精神层面没有痛苦，就是身体上的他也可以。
是谁说的？
是藏传佛教的一个老师说的。就是他是说那个是八地还是几地以上的，我可能记不太清，就是说不只是精神上没有痛苦，然后肉体上虽然你能感受到疼，但其实也可以不在乎，也无所谓。那就是如果这个境界的话，它是相当于咱们自己可能是要在世上去磨练，还是说也是光打坐就可以得到？
他说这个不就是事儿吗？他讲这个不就是事儿吗？
讲的就是事儿。
那对呀，他讲的风水土地事儿吗？他讲。
那其实就在世上那个，
当然了，因为他讲的就是事儿啊。
老师，就是《楞严经》前边，他在讲的时候说，那个释迦牟尼佛这些弟子，就是比如阿难，他们都是那个叫大佛顶阿罗汉。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所说的八地是
大佛顶阿罗汉这个词有没有原文？不是
啊，
有。不是，我知道《楞严经》里有这个名相吗？大佛顶阿罗汉。
有，
前面有
一个，你怎么抓住了？瞧哪一段话里？大佛顶阿罗汉是个是吗？
听的名儿，
你说的跟他说的是一个事吗？
是
我问的大佛顶阿罗汉这个名词，我问的是你说的这个
阿罗汉，
他说的大佛顶阿罗汉呢，有这个名相。
前面有，我记得我佛顶首楞严阿罗汉没有这个，
没有。就首楞严，
大佛顶首楞严经，
对
对
对，
这个有
经名的，
就是他们修正的那个果位，就是他们都是前面有一个叫
你找原文吧，你说的小乘四果，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你说的小乘四果，
就是问的是那个，就是我们所修的这个八地，就修到这个八地是，
你说的个人正量心态。跟阿罗汉怎么对应？这个是确认
有
的，
一点点。
他各个他都有解释啊，到哪个地劫哪个国位，他这个心态是个啥样，经历都有。根据对比对照，结果到最后就是说这个了，就是说佛说的藏通别圆，知道吧？大这个天台的藏通别圆，就是说通教的菩萨阿罗汉，这个通教的八地相当于。小乘所说的阿罗汉经，这么说通教八地，藏通可不是原教啊，
这个楞严经楞伽经讲的那个地上菩萨是原教的，那可不是通教的，这是说通教的藏通别圆，通教的没就是这里说的通教的没有那么高的正量，不像楞严经楞伽经所说的那个地上菩萨那个高的正量，没有那个没有那么高，是通教的。
我想问的就是我们现在修到八地，那就是
对通教的八地，你可别说楞严经楞伽经那个八地，那个太高了，够都够不着。
我们所说的这个通教的八地，就是我们
相当于小乘阿罗汉，相当于还比这个阿罗汉果稍稍高一点点，哪高一点点呢？通教的八地，二死永亡。二死永亡是什么意思？二死就是两个死，哪两个死啊？分段生死，愿意生死，日死永亡，两个生死都断尽了，这就是通教八地菩萨的境界。但是阿罗汉呢，差一折点没有断完，还有变异生死，一丝一丝一丝丝变异生死没有断尽，这就是阿罗汉的境界。他不能断尽，他断尽了就不来了，他不来咋能变成大乘菩萨啊？他真的成了不受后有了。他必须在受后有，也就剩下一丝，然后再来就是八地菩萨，就是说到这个世界就是八地，不用修行就到八地，因为他早都快到八地了。
他要会向大吧？
会要向大，八境会要向大，八境会要向大，那就是通教八地，就这个相当于阿罗汉果实，相当于不是等于啊，相当于。
秦老师，阿罗汉不是名为不来，实不来吗？
对呀，对呀，所以他，
对呀，再来一个吧，
他就留下一丝生死没了，他了尽了，他就不来了吗？就差一丝丝没断尽，
他是认为
可以再来，
不是那样的。
他是死都灭亡了，
他就没法不来，他不来怎么转大圣？
对，你说我
名为不来是？对呀，也是跟点不同，要是按照早期的大乘经典。就说有定性阿罗汉，定性阿罗汉就是根本不可能再来，定了性质了。后来的大乘经典固然就根本就没有定性阿罗，时间长短而已，都会回小相的。那这是最后的教育，
这个究竟，
最后的教育，最后的究竟教育。一开始的教育是有定性阿罗汉，有的回小相的，有的不回小相的，是这么说的。后来说都会回小相的，时间长短而已，是这样。
那个齐大师好，师兄们好，就是齐大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关照的问题，就是像我们就是第六意识总是容易需要抓个东西，上座的时候就持咒，等有胡思乱想的时候，就是念头跑的时候，然后就回归到持咒。这个上座的话可以，不是下座的时候，就是下座，因为像我总觉得第六意识想要抓住点什么东西，然后就觉照，有念头就觉照，有念头就觉照。然后发现就是有粗大的念头，然后细的念头，就不停觉照，不停觉照。我发现我就可能处于一种就是长时间处于觉照、处于觉的这种状态中，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会压念头。还有的时候是还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比如说我面前有一棵树，我睁开眼睛，本能的知道是那棵树，我可能就是连这个本能我都觉照，就处于这种状态了。就我这个是不是压，是不是太压念了？是不是？还说
大妄想，你要啥念呢？
不是，
什么眼前有个树啊，什么什么全是大妄想，这跟觉照背道而驰的，这是哪有那么多事呢？觉照都没有这些东西，看好你的真如佛性，
就是有
真，这就是觉照，
就是有念头，然后就凛然一觉，有念头就凛然一觉，这样做的，我不知道，
这不就是大妄想起来就关照一下，大妄想
了，你说反了，
点跌倒的。
谁发现念头就是领觉了，那个念头被你发现了，不是有念头就去领觉，一领觉反复再反断。
这样说，按老人的语言说，看看咱不说你听懂听不懂，一定能听懂的，听不懂咱就不说了，一定是能听懂的，我就说现前不现前，咱就说老人所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之性。就是当人的佛性，现前不现前，不是说听懂，听懂算什么呀？现在现前了，哦，这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之性啊，现前了，你感受到了，现前不现前？咱
没听懂，那是心修，
那管啥用啊？现前这管用，
那不向前咋办呢？不向前修行啊，打坐观照，他就会向前的。
对你
向前的管用，
你要仔细给他讲一讲。
对，我就可能不感觉我的观照可能会可能有问题，就是观照
理解的不对。
现在咱不说观照了，说观照不是各有各的理解吗？你对观照的理解和我对观照的理解照不上，咱就不说这个。既然照不上，何必说呢？就说这个老人所说的这么明白，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就是当人的佛性。听到老人这么说，现前不现前，就是你感受到感受不到？别说理论上明白，当然理论上明白，不是，感受一下哦，这就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啊！你看到了，看到了没有？就这么简单。
就是这个一念，一念，比如说啊，就是日常生活中一念，我看到一个杯子，就是这个杯子。
跟你说杯子，
我举个例子，我举个例子。
我说的不是杯子，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哪说杯子了？现前没现前？老人所说的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灵智之性，你马上就感受到了哦，就是这个啊！你感受到了没有？没有，没有感受到，咱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越讨论越
别讨论了，他不知道。
讨论啥呀？你都没感受到，还说啥呀？
我再多看看老人的开示吧，再。
老师，如果爆炸了，是不是就算看到那个？
爆炸是这样啊，首先你爆炸之后，就像刚才我问他这个，你就对上对了，他都明白下来，还用看到爆炸以后人的感受，这还用说？那明白的是吗？
你就是
先这个爆炸了，这是老师说的人的境，但是。那还用说，他就明明在吗？这才是爆炸后的境界，应该是如此。那么就这么简单，你肯肯定就是坚信，就怕你不肯定。
好比说，如果爆炸了，
跟好比嘛，为什么？
如果那我打不响，
因为什么你不肯定吗？你在好比呢？
对，
这又好比。
好比说，肯定了爆炸之后肯定了。
肯定是明白了，啥叫做肯定啊？这根本就不用肯定，明白的时候还用肯定吗？这才是真肯定，哪用好比？对呀、啊。明摆着的事，但是还有啥肯定？
哪有那么容易啊？齐老师，今天
这会儿就用你说这么好机会吗？
这算吗？这幕后起修的话，就是其实手都这个。
没有啥误会我，这个说不说迷都得说准。到这种境界还有啥误会？
像这种境界就不用再。
行了行了，
如果
你那个多少？不赖平，
咱现在摆坐没用，不上去。
不赖平，不到时候，一个点
不到时候，我的摆坐还在摆坐中呢。
不到时候，
还在摆坐中呢。
对，太早了，炸过。
对呀、啊，炸过就
炸过，没看。
是一个境界哦。
我是前一段时间嘛，前一段时间。
那我不奇怪，我在没有遇到佛教以前，根本就不知道啥是佛教的那种炸，那管啥用啊？唯一不管用的，唯一不管用。
你像我那个练拳之前也是达到过类似的，就爆炸这种感，就是能见到吧，就是在我也是。刚练完拳回来要休息的时候，快睡着没睡着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是见到了，但是这见到我不确定是不是见性。后来我看元音老人说的爆炸，
老人说见性不是说出现就是见性，
包括
就是你肯定
是就是说
肯定就是见性，
对，就是说包括齐老师说的爆炸之后别滑过去嘛，要肯定嘛，我是100%相信，而且这第二嘛，
我说爆炸就是见性，每人一生。死以后一定经历两次，两次自行光明现前，
是
不经历两次，
就是说要守住它嘛。
这进来你说生死过多少回了？没有见性，
所以
就每一生都经历两次，他也没见性，因为你没有一肯肯定，
所以就要肯定。我这第二回了，我就肯定了，第一回没有爆炸。
可是啥都没有的，你看不是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就是当年和尚。你带一的，你没有肯定，报告分明的灵智性啊！
向前，
吹当人的佛性，
啥都，
你怎么可能
没了？但是啥还
能藏？那明摆着不肯定嘛！你知道肯定的人都会像你这样说话，肯定的人说，你问我肯定不肯定？那还用说吗？明摆着的事儿，这点是肯定。
对，
你根本就不肯定嘛！这哪能是见性啊？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
你肯定完全
没嘛，不是你连大电脑袋都
看你，再飞一下就可以
了。你看，还是这个智慧不够，还是不行。
当然是当然，全都在让
你，当然不行。
这得肯定，就是说你看到白光也好，或者是世界消失了也好，或者还是
没肯定。
你肯定那是见性，不可能不算见性。
见性是直见呐、啊，它是直见，它不是境界。
直见就不对，
境界是见，不是是直见。
有直见就不是见，见了之后就不是直见。你要说了，你要用力了。
见不见肯定肯定没有这
没有这么
说什么，说什么肯定啊，全部就是废话。二三事还用说吗？
对，
是不是肯定？
行，他说还得
从
初步，但是他已经做完前
座。你说是做完前座，做完前座不大用，的观照是正行。打坐本来就是帮助的助，是助行。观照是正行，不知道啥是观照，就看那个如何观照。老人关于观照的开始都在那本书里。
我现在问是提是啥的呢？就是得到了或者遇啥事儿了哈，就或者脑子有时候在那想，就是断掉呢，就一个断，哦，你不随他。
对对，但是最后就像齐老师说的，就是说最后也不需要去关照它，它就形成自然了。然后你一用力就是错，你就断它也是错，你不断它也是错，你只要用力就是错。然后你这自信是时刻在面前的，就现在咱们能说话，这也是自信，你能听也是自信，然后你自己有想法也是自信，这个和自信是一不是二。但是你要用力，你要说这个想法对不对，我要关照它，你一关就是错。但是那个是后边的事儿，前面的事儿像齐老师说的，你现在做的这只是前面某一个阶段，但是你到后边到了那个阶段，最后连无也无，连非也非，连关也没有，连开悟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这道理是
你们听说过这个名词没有？第二愿。
这个
听说过啊？
嗯，
他讲的正好就是第二月的第二
月，但跟我说一样嘛。
他讲的是第二
月，你那个从自己人的那个临时就没那个，跟我讲一模一样。
第二月，
连知性连灵知，
不到那位置知道吧？
你只要能见到，然后能守住它，然后形成习惯。
就是第二月，半打算自己半打算就是这个东西。你认识第二月？
第二月，
这个是灵知，不是灵知知性，不是一个东西。每个砍是吧？
那他说的不是，你说的是第二的。
说这个，你说就是错嘛？你有时候你说就是错。
不是也不是，
但是你可以去描述它，描述它就是反过来说就是。
不可以实施，它都不是你描述的对象。
反过来就是说，
我们认识它都是旁敲侧击，
怎么样？
说话是旁敲侧击，绝对不可能正面描述，正面描述全是第二的。
所以就
绝对不可能，
所以就只能是心印嘛，心印就只是一个见证。
还有道理，思维解会，
一个妄想，一个妄想，
对，一时心解会。
嗯，所以其实要这么说的话，你就可以把所有人的话都否定掉。
那不呀，老
现在说
就不要用啊，老去不要，圣人就不要了，他正体以后他不要用了，正体以后没有用了，你
说
不要用了。
我其实我的初衷是什么？我初衷就是一个就是看 OK 我肯定了这个事儿，第二就是说后边因为还没到嘛，你哪怕见到了肯定了，还是要保证，保证之后可能最后才能达到像齐老师说的那个境界。可能我的初衷就是想确认这个道路。
不是，你也是障碍，你不扫掉你现在的这种见解，不扫掉那就是你这就是一件障碍，
让你解不解，
你不想解脱，真正的就是说，正道必须扫掉你现在这些境界。
对，因为就是说现在
来
的还
没
到，
你没说，
就是说为了扫掉这些理解吧，就是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境界，肯定就是要一步一步走嘛，打坐也要
想象你。
老师听了你说
的事儿，说的对，你说的对，说的道理很对，真的很对。
你
作为武汉主播，这呢还得是实证。
因为福报不够，你到不了那个境界。对，我你明白了吗？我也没明白，但是比如说大家能见到了，大家能见到了，见到了之后你到不了那境界，你肯定不能说那个话嘛。但是咱们得明白，就后续这些路怎么走，就是你现在能说话的
谁在问，
谁就是自信，
谁在问
就是自信。
我不了解你，打完前座的
没有摆座，
摆座刚过了第几座，然后爆炸了嘛？但是这个爆炸的见到的东西，跟我之前修那个绿度母的时候见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爆炸就是你就算是你刚打坐就爆炸了，也要修完前座。也要修完千多，就算你见性开悟了，对吧？你就得开悟了，也要打完千多。
你这么一说就给以为肯定了。
佛子
就是肯定了，我是否定的，我说肯定会的否定都需要大完全多，肯定的否定的两种都需要大完全多，大完全多是必须的。
我
因为什么呢，我因为不愿意害怕，所以不肯定，肯定就不害怕。因为我不愿意埋汰他，所以也不否定他。
嗯，
那否定就把它埋汰了。
对，
就是说这个境界不一定修佛的人才有，其他人也有，就是没有修行的人我也见过，他们也见过这个东西。但是就是为什么要一肯肯定，就不要让它滑过去。当然肯定之后还要继续修，就是这个修的话肯定就是要遵循咱们这个方法才行。因为修信佛就按照佛的方法修，信道就按照道的方法修，最后肯定就是修能达到
的。王阳明就是按佛的方法修，并且跟禅宗那些大祖师的正量不差多少。他为什么是典型的外道呢？因为他没有佛教里的师父、
嗯、
就这么简单。
对，就是
唯一个无师，因为他是无师自通，没有师父自己通达了，通就是见性啊，他是见性啊，通了，无师自通，正是天上外道。
那圆寂老人讲阿罗汉都是外道嘛，严格意义
严格四公圆觉都是
阿罗汉，是有师父的，不是这个概念。
就是圆寂老人原话是这么说，就是严格来讲，没有到究竟，阿罗汉都是。
不是说这个是，不是说这个究竟有法，是说这个无师自通两码事儿。老人说的跟这个无师自通不是一码事儿，别
得意的。他说的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就是说外道这个事儿，其实什么是外，什么是内，没到境界就是外，到了境界就是内。
齐老师他们说净，我等于否定，我等于
等于否定无师自通不是外道，怎么可以？
见什么都
无师自通，他也不是无师。释迦牟尼佛他是无师自通。
师兄问你见了啥东西？
释迦牟尼佛绝对不是无师自通。
释迦牟尼佛之前有燃灯。
有啊，燃灯佛是
燃灯古佛，
燃灯佛是不是释迦牟尼的师父？
对，
大会是无师。
所以您看的无师自通，应该某种意义上他也是有师的。您说见的那东西，您得奉献。
无师自通吧？你比方说那个永嘉禅师吧？
说是自己见。
都为魔经开悟的，无经开悟的没有师父，所以要玄奘就告诉他无师自通，尽是天上外道，你赶快去认师父吧。他马上到六祖那去了，但只住了一夜就回去了，一宿觉悟，一住了一宿就觉悟了，就这意思。其实他早就觉悟了。
对，如果能告诉您能见的什么，老师就直接告诉您了，您得自己去做，自己去看。
见了个东西，然后我得自己见，见了个什么东西？有个
如果自信能说的话，老师就直接告诉你。
有个东西见，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他一直在说他见了个东西。
但是见性的话一定是您自己见，如果能告诉您怎么见，然后老师就直接说，释迦牟尼佛也直接说了，肯定是您自己见的。
没听懂。
就是说老师所谓的。
我听懂你每个汉字，我说你后面的意思你没表达清楚，你不用再解释。你说的每个汉字我都听得懂。
你说的对。
你不用再解释。
你说的对。就是说大家都是说
没听懂，说我不是
大家都是说这个，就是说你如果见到了也好，没见到也好，你只要是师傅大家就都听你的。如果说不是你不是师傅，大家就要不在。
我这个意思是我说的意思吗？
不是，我也不是
我说的不是你说的
意思。我当然是师傅。
如果
我认同你说的东西，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说应该大家就是说为什么要吃师傅传承？因为大家要升起信心，就比如说齐老师，大家要对齐老师完全的。
你不是啊，
我根本不是。如果说你要是
这样，就咱们先，因为咱们先把枪打完，先不研究这些东西，你研究的那些东西没有用。
反正张国元他的东西没有。
王阳明就是典型的相信自信的外道，他那个相信自信的程度。比禅师差，不相信自己，但他是典型的外道，因为他没有佛教的师父。
强烈的自
我。具体人呢？他归一个佛教的大善知识具体人，哪怕见解不如他，他也不是外道。
但是就是说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就是说依法不依人嘛，你就包括那个偶义大师。
本上是圆圆阿舍利，这就是依法不依人，你别不误以为这是依人。
可是我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啊。我那个百度打完，现在千度打了十几座了，然后我可以就是做十二个小时，就做一周没问题，然后也还可以继续做。
每座做十个小时？
一个座做了十二个小时。
你可能打坐呀、啊？
就是我还可以继续做，就是那我在家里边我就经常可以这么常做的修也可以是吧？
如果是这个迁都过了之后，也没必要非要这样。
他刚改过，
刚
迁都，
我们迁过再说吧。
嗯，
实际上没有必要经常，那就成了修死定了。我们并不鼓励你继续坚持这个打坐，关照是正确。
嗯，
不是到啥是关照，就看老人关于关照的开示，如何关照。反复的读，多读几遍，你就知道啥是关照了。
然后我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做完十二个小时之后，心里边就能就那种空空的，就是心里边很那种感觉会有。然后我现在有一个什么？昨天晚上，就是我老公说了我一句，说你为什么每天晚上等到十点钟才上座？然后我当时觉得也还好，我说确实是该调整一下。然后就这么点事儿，上座之后这两个小时里边。就怎么断都断不了，就是一直是这样的，升起很多愤怒心，就是，但是我下座之后就又没事了，就是上座之前和下座之后都没事，但是我就在坐上面两个小时，就一直翻，而且翻得非常的那个厉害，就是我就觉得那个就被他说这么一句话就不行了，就是动到那个嗔恨心，会愤怒到想把人家去剁了那种感觉，但我下座之后就没事了，就上座前下座后都没事，就在坐上那两个小时就怎么断也断不掉，后来我就睁开眼睛就盯着那个。昏暗当中在那个就能把那个境界能出来一些，就是我闭着眼睛那个境界就愤怒都不行，这从来没去到，
别在意了，
好吧。
徐老师刚才说打长坐，就那个小朋友那种打那个三天三夜的那种，那种长坐啊，他是定力还是他
定
力？一定是定了吧？
定力的
啊，
没讲。
他这三天三夜，他也不是，
并不是，也不是容易的
啊。对呀、啊，
他们去哪做这就是练出来的。
想去问问，三天三夜不下
坐，三天三夜不下坐的人是会有的，但不是太多。
他倒是也不提倡那个长坐，但我觉得好厉害，对的。
他有定力啊，
他是
不能冒充，
不能冒充。是啊，还有那个楞严经里。楞严经里不是就有后面有个讲了，他去找各大菩萨去问嘛，最后那个观世音菩萨说耳根圆通，他问那个各大菩萨，那不一定是在娑婆世界里的吧？就比如说有人从眼根入，我觉得那些奇怪的现象，咱们这个世界见不着啊。就
你说的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
不是华严经，我说的是楞严经里，楞严经里的那个您说的是那华严经里五十三参嘛？就楞严经里，他不是那个
每个菩萨都说自己
对
业障之后的啊，然后
对呀，但是
有的都是这个经里的
十章，
菩萨什么有人从那个什么嗅觉入啊什么的，那不是咱们这世界了。
他杨远迪这声音怎么说的？
咱们世界没有啊，有一些有的那个从水手一伸，那水就出来了，那
说的心呐，那都说的心呐。二十五年头不都说的行吗？
对，
耳根年头就这样了，六根六尘六识都是讲的这样。
我还以为是在外星，我讲的
跟你。我讲的经应该跟咱的娑婆世界都是相应的，那我不能给他
谈。那不牵涉世界的事儿。
牵涉世界的啊，就是。
别从哪个世界考虑，这不牵涉世界。是这根尘识考虑这个。
嗯。
根尘识 ，OK。他就说眼，我们从我们人类来说眼，比如说后面的看不到，所以不圆通是吧？
关键不在说的事儿，说眼跟他有，你看看是哪个？
他就第一个菩萨说眼根嘛，他说眼根说我们有缺陷不圆满，是对我们人来说的。那猫头鹰他不也能算三百？你们当时看那经的，
那是好懂，那么说好懂。
猫头鹰给他眼前盖的东西，他也看不见。
眼睛捂上那个东西也听不到呀、啊，
眼睛耳朵
耳朵听到猫头鹰，猫头鹰听不到，
眼睛上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我前一阵喝中药了，不喝中药之前我是失去味觉的，然后那个中药是特别特别苦的，当我就是喝中药是没有感觉的，但是我在喝中药喝到中期的时候，这个味觉就好了，然后呢，我喝的时候就感觉哎呦这个中药简直太苦了，所以我就。就是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有关这个，就是所谓的觉受，就是你要是不感觉它苦的时候，即使它苦，好像你也感觉不到，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其实还是心在起作用？
你讲的是你能自主的，实际上味觉要是按这个，如果就是普通人呢，他是不能自主的，他想感觉到就感觉到，他想不感觉就不感觉，都没这个自由。 它是都是没法自主的。你讲的是你，你能自主，而你特殊现象。
有可能是因为就是生病了，他没有力
量。那这也是不能自主的。你们又不是你想想感觉不到就能感觉不到，那才是能自主。一般的人都是不能自主的，不仅仅是味觉，别的感觉也一样，都不能自主。
什么时候可以自主？五八果酸源那时候就可以。
那个是修行到那时候，修行到那种程度人并不多，
并不多，那都可以自主。
那你根本就谈不上自
主，谈不上自主不主的词，
谈不
上了。老师，我还想问一个，就是有点神奇的现象，就是有一次我去我们家那个庙上，然后呢，我到那个庙上了之后，就想拜一个他那个庙上有个祖师，因为就是去庙里拜佛就哪个祖师都拜嘛。然后我刚要去拜的时候，那个就是祖师的像是在前面，然后后面有一个窗子，那个很多的那个居士在旁边做义工就擦那个窗子。当我刚要去拜的时候，那个窗子后身后的窗子就碎了，但是我人是在前面的，但是我却看到了后边的那个窗子，就是他是吹了一阵风，好像有什么东西进来了，然后就把那个窗子给弄碎了。但是我前面人是在前面的，然后我感觉好像看到了后面的东西。
这是有可能的，这种情况不常见，但有可能。
但是我一下子我就害怕了，我再也不敢去那个庙了，没感觉好吓人呢。
过程。
有点通了的。
里边还有扑通的声音，就是哪儿碰一下，突然响一下，或者应该都是正常。
也是真的碎了，因为义工在擦的时候，他还自己说这个玻璃怎么突然碎了，感觉好不恭敬那种。然后我当时的觉得是好像是从窗外，就是
那你看谁打碎的？
我看见窗外的东西了。
啊，你看谁把窗户打碎的？
没有人打碎的，但是窗户碎了。
啊，
但是我在外面的时候，我看见是就是应该，但是没有形象，我说不出来那个形象，我说不出来那个感觉，但是我觉得它是不是正常碎的？
是有的破坏的。
我也不知道说这个事儿，但是我好像在就是在我的脑后我看见了这个现象。
这种事儿可多了，而且见着的也挺多的，就是说。
老师，他这是不是神通？
这挺正常。
算神通不？
不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有关这个，就是说这种我们修法的时候要那个是什么眼耳鼻舌身意，从这些修，这些就是
那一从这儿修怎么了？
嗯，也不是，就是有的时候你是通过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看到了苦嘛，然后说就是我们说苦就是不离这个苦嘛，所以有的时候你感觉到了苦，其实你也可以说就是这个苦你感觉到了，你心里不苦嘛，有些苦你感受到苦你就随着它走了，那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感受到了你好像心不动，好像就不随着它走。是这个意思吧，
心不动心不动走就不苦了，你是这个意思是吧？
我大概是这么觉得的吧。
啊，
是受心
不是的意思，
就是说
苦即灭道，这是教义，教义是四谛，谛是真理的意思，真谛就真理的意思，谛这种真理四层真理，第一个真理就是苦，这是佛法讲的第一层真理，这个苦它都有定义啊，啥样算苦，你光说是苦，啥样算苦？不是无常苦，苦，就是有生灭，这就是苦。无生灭就不苦了。也我们总说了生脱死，那不就是一把这个生灭超越了？就这个，所以是无常苦，苦，这就是第一个知见这个问题。然后就苦因，为啥会苦？为啥会无常啊？就是这个，就是你自己造的，造业受报，由于是因果。他为什么会灭？因为已经报尽了，他就灭了。生呢，是不是因为受报，所以是生？报尽就灭，这就是无常故果。这就把苦因、苦果，然后说你三个人名就是灭，灭苦灭集，就是灭。怎样才能灭掉这个苦集啊？修道就是道地第四，苦集灭道第四个修道。
齐老师，心经还是不苦集方吗？
就是说这个苦即灭道
啊，心经不说无苦即灭道，
就因为他有，我就对有说无。你要假如没有说什么，来了吗？说无是毫无意义。我们说无都是对有说无的。要是不存在一个东西，你说它无干什么？我们所说的无都是对那个有说无。
心经是对好几种人，菩萨是吧？那个
什么和敬人说的，所以他们那菩萨他们那些是有，所以说个无的。你知道知道吗？
都是为了破
无什么呀，
破迷开悟，为了破
无是迷常。对啊，无苦今天说这样子，只要有苦我们才说为这个苦说，没有这个事说无碍。然后
老师刚刚那个师兄的意思是说，苦是你心要是不苦他也不苦了，那就不跟着那个起心动念跑他就不苦了，他是这个意思。
不是不动，心的不动就不苦是
谁能
这个前提说这干啥呀？谁有啥问题他用这个话去回答。
我刚那个师兄刚刚问他了，他说有苦是跟着他跑了嘛，就苦不跟着考，
他说的是这个苦集灭道不存在的，你用心不动就不苦。
对，那也是
我苦这样的，心不动就没有苦集灭道了，都没有了。
对，
佛是没有
苦，
没有。郑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转世成智它的过程是什么样的？跟咱们这个生人心修法的过程有匹配的地方？还有它转世成智前后有什么区别？
转世成智前后我都听不懂，转世成智前后
这就转世成智，就识和智有什么区别？在它
分别是识，无分别是智，忘了识吗？不是弥勒佛说的，便是识，无分别是智，一识染，一智净，染有生死，净无诸佛。要是按照规律，就净无生死，染有生死，
净无诸佛。
偏偏不这么说，染有生死，净无诸佛。
他想清了，不是忘识啊，转成智慧了，无师自治。
说修说正都是错的，后面
弥勒佛说的话，分别是识，分别是智，一是染，一是净，染有生死，非执诸佛。
严一老人讲，你参禅参三十年浪费功夫，心中性法修三年也是浪费功夫。这严一老人原话，
浪费功夫。
但是那不是现在说的话，那是后面。